学院的，包括老师也好，朋友也好，去在人脉上扩充自己，在社交啊，包括在学习、认识世界的方面都去扩充自己。就当可能你积累
声音大点，我靠，你到底是看谁？
就是、你会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去。
他在讲学习，你真的要听吗？
就你见到了大千世界之后，你发现我在哪儿，我是谁？
我就是来听一下择偶标准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
看看自己满不满足。
的自我还是成长的。
人家讲学习，学习方法，学习感受，你们这么起劲干嘛、啊？
我是一个二十，
很体谅你们的，降低了他的音量。
其实也可以为自己人生负责，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做工作的决定的时候，不迷茫，不太迷茫。
人家就想，人家讲了个什么？我跟你说，人家想上清华、上北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为什么选择上清华？为什么选择上北大？你说你听了有啥用啊？除了让自己受伤以外，还有其他用处吗？哎，学习说自己怎么是个好学生，记忆力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
不好意思打扰。
你们听了有啥用啊？
好，那么既然刚才就。
啊，这不是失踪已久的周二柯同志吗？说到冷漠，冷漠。这个有啥好笑的？我其实不太懂。
这黑人看魔镜，这黑人看魔镜。
你们在笑什么？
这么弱啊，第二个就行了。
真的冷吗？看到你们笑点这么低，我就放心了。
还有猪叫声，
哼！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
高冷女神
没了。
陈一发，
哎，我觉得这个视频最好笑的就是第二个，那个第二个根本 hold 不住。
哎，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哪里好笑，真的好笑吗？你们真心的吗？就。不能自抑那种。我给你们看个我收藏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我觉得还没有那个上回那个仙儿好笑呢。那个对穿对国走过去，你眼睛夹了豆丝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给你们看看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你们看过吗？这只哈士奇，我觉得好好笑。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那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房子等要退租的时候，房东不一定让我们走，因为什么？因为你他妈是一条拆迁队的狗，你知道吗？你是拆迁队养的狗吧？你看你这狗鼻子，你看见没？你在这墙给你扒的，你不去拆迁队上班都是对拆迁队的一种侮辱。拆迁队上班工资1300，为什么？
那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他妈逼这去的也太快了吧，都他妈几套枕头套了，五套枕头套了，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次我一回来你把我弄地上，上面全是你的口水，我晚上都是枕着你口水睡觉的，你知道你口水的味道吗？那你妈残杂着各种味道，你知不知道？
那是你还以为你是小时候吗？啊，时间都回不去了，你知道你现在都胖得跟头猪一样，晚上睡觉打呼的声音都比我大了。我俩出去遛狗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两头猪又出来遛了，你大早上压在我身上，你是要压死我吗？下去、啊！为什么？他说
这是阿拉斯加吧？
侄女，你对我尊重一点行不行？把这舌头给我，
哎呦，这个
尊重一点。你以前吃被子、吃被单、吃拖鞋，我都能原谅你，但这一次你他妈开始是打火机了。你是准备喷火烧死我吗？你看你要把打火机咬成这样子，你是不是想喷火烧死我？要炸掉把你炸死了怎么办？啊，炸死了怎么办？
是，要不我们俩父子关系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俩就做两条陌生的狗行吗？就以后就不再联系。
不是陌生的猪吗？
我养不起的，你懂吗？并不是我养不起，而是因为我他妈买枕头套买不起了。你他妈咬它把它拆开就算，你 你妈逼，你抱他菊花给他给抱死。老师，你是准备向我求婚吗？是不是向我求婚？每天给我一个惊喜，是不是？昨天把枕头套给拆了，今天把枕头给弄坏了。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他妈没有点蜡烛，你怎么不点个蜡烛呢？啊，你点个蜡烛，说不定我就能嫁给你了。啊，你会干什么？
对
啊，昨天我就说还撑一个枕头，我能撑一段时间。你今天就把我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得了一种不拆枕头会死的病？是不是不拆枕头会死？明天没枕头拆了，你是不是要拆我？来拆我，咬我一样。你妈，你是真咬我？你真还准备真拆我？昨天我家拉斯把我枕头给扒了，两个枕头都给扒了，然后我就咬咬他，挤压一群圣母婊说我虐待小动物。今天他把我席梦思给扒成这样，跟打鸡鼠一样，然后我就不能扒他了，对不对？我就小拳拳捶你胸口，硬硬硬硬，人家跳两步的，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哄哄我！你妈今天圣母庙也进不了你，
不好笑吗？我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了？人家说圣母庙都救不了你，这不是哈士奇吧？应该是阿拉斯加，我觉得很好笑啊，你。觉得不好笑的，难道觉得刚才那个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比黑人好笑，这个真的比黑人好笑。不好笑的，不好笑的滚出去！不爱动物，哼，爱黑人。你自己想想，反思一下哪里出了问题。这么可爱的狗狗，你觉得不好笑？那牙齿缝这么大的黑人，你觉得哈哈哈哈哈？你自己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有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觉得很好笑，哼！我对我的笑点还是很自信的。啊，真朋友的问题，请发发解答。人美歌甜，清纯不做作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同事一起了。朋友的工作是要经常全国各地调动的，女的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关系算是半约半谈那种吧。然后他们就去酒店双排了，嘿，但是帮我省事儿了。居然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还是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但是心里总是很别扭。很别扭是什么？是别扭，是那个告别的别，不是变态的变啊。跟我们发消息说是不是自己被接盘了啥的，问题是这信息还被那女孩看到了，导致她现在处境很尴尬。这种双排一次晋级的是不是接盘？还有就是她如何面对如今的尴尬局面，请发发解答。她说确实只双排了一次，但是晚上排了几把我就不知道了。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陈一发二最牛逼，67373最牛逼。嘿，你看他从这个邮件上啊看啊，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事情，他说是真朋友的问题，说明不是他自己。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 ，which means 这个是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而朋友双排的时候并没有带图腾，对不对？那不是活该吗？怎么了？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这么不自信吗？觉得不可能的那种吗？我开始看草草看了一眼，我以为就说哇是带着兔兔还中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有点低，因为按照数据来说，就是人家的产品说明啊，就是图腾作为一个防火墙，成功率大概在98%、97%、98%上以上，很高了。至于这个成功率的数字啊，是 Friends 里。你看他说真是朋友的事情， 我们都是带图腾的。那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同他这个朋友就没带图腾，是这意思吧？自己的话确实比较，这个几率比较低。你们还记得有一季 Friends 就是六人行吗？然后那个 Ross 那罗斯嘛，跟那个 Rachel 两人也是带着图腾双排了一次，结果中奖了，然后他们就生下来了。老外嘛，特别喜欢小孩。然后那个罗斯当时就很崩溃，他说为什么这也中奖啊。后来他就反复那个看那个图腾的使用说明，说啊，这上面只有97%的成功率，他说这个应该写大一点啦，这应该好好的就是加红加粗的写在那个产品包装上，原来不是100%吗？是，那就他说这我有点，平时很多很多写邮件来说，我一个朋友，但是我们作为6737的老司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的其实不是朋友，就是他自己。但这个事情，这封邮件我就有点拿不准，是吧？是，朋友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呢。如果说你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的话，其中有两个可能，一个是3%，这个算。哇，你真的很牛逼哦！这小概率事件被你碰上了，请找杜蕾斯索赔。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朋友经常出差嘛，所以跟他的女同事也就不是经常见面，就这小别胜新欢嘛，是吧？久旱逢甘霖，两人可能就是双排次数太多，不小心啊。把 umbrella 就给弄破了，是吧？这个事情也就不能就起诉杜蕾斯了。这有几种可能，如果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带图腾，那就是活该，是吗？还要怀疑女方就是没良心了，是吗？图腾有97%的成功率，如果说，所以它有97%的接盘率。哎，我比较庆幸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措施。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通过医学查出来的，这个不过是医院的范畴了，我就不在这里不多说了，是吧？还穿假蛋的，我又不是学医的，就在这里不拓展了。谢谢听歌只听半首半的歌，亲子鉴定不了了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他说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是吧？ 朋友善后是啥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俩已经是吧？那还怎么做亲子鉴定啊？基本做不了了，只能通过时间上来推算，这个就要他们自己去找医生来推算了。这个已经杀人了，哎呀，已经人头都拿了，还怎么鉴定啊？鉴定不了了，只能靠那个作案时间来推断是不是他接盘了，知道吗？有人还问善后是吃药吗？不是，那是战前准备。啊，我们去下一封吧。求发姐解答，为啥我总是跟女孩子聊天最后聊成老铁呢？还有为啥总有女孩在感情受挫或者生活工作不顺的时候跟我聊天倾诉，然后我每一个都苦口婆心的劝解提建议等等，然后过了这件事就没有然后了的，他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垃圾桶了？求发姐发表一下见解，祝发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嗨，知心大姐姐，不对，知心大哥哥，妇女之友。哎，其实怎么说呢，女孩子选择一个树洞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要找人倾诉，或者说想跟她讨论一下感情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找同性，但是有时候也想从异性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嘛，所以就会找到男生蓝颜嘛，男闺蜜来说一下。但这个男闺蜜的选择呢就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感情问题，是吧？并不是想要新找一个男朋友呢。所以嘞，这个比方说我们就会找一些那种，不是我们啊，他们，我不找，我不找，嘿，他们就会找一些那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就是老好人那种形象的男孩子来作为一个咨询对象。你想一想，如果他找一个特别帅的，他肯定不会跟他倾诉我跟男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见他的第一眼就说，你好男神，我已经单身了。他说，我跟我前男友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是吗？他跟你逼逼叨那么多，说他跟现在的男朋友有什么什么烦恼啊，是吧？怎么样？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option， 就没有选，把你当成一个备选对象。如果是的话，他不会跟你说，是吧？而且如果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他跟你倾诉他的烦恼，他是想解决这个烦恼的，也就是说最终他还是会回到他的男朋友身边。那回到男朋友身边的话，他怎么解释这一段行为？然后他男朋友比方说，他说，宝贝儿，我怎么看你这几天老跟叉叉混在一起啊，他说你们在干嘛呀，是吧？我看你经常给他发消息。然后这时候那个女孩子就会说，哎呀老公，我跟他就是聊我们的感情问题，你看那个样子我也不可能真的喜欢他呀，对不对？你想嘛，我爱的是你，我只是找他，就是我心里很不高兴，所以找他聊聊天，就是想从他的那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怎么对你好。然后那个男主人公就说，哦对哦，我就在想你怎么可能喜欢他嘛，他那个样子是吧，还没有我一半好。然后两人又开心的抱在了一起，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就继续双排了。谢谢有双排的吗？送的飞机，讨厌。谢谢妙缘一点零稀饭的卡。我们以前就说过，说如果说一个女孩子真的想要追你啊，怎么样，她就不会老跟你说那些感情上的那种烦恼。有些时候我个人认为啊，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就不一定正确啊，随便讨论讨论。我觉得很多男人呢是有那种感情洁癖的，或者说就是他们男人的排他性比较强，因为男人最怕的就戴绿帽子嘛。所以一个女的想接触一个男人的话，她就会尽量把自己说的感情经历非常的简单，就说啊，我以前没有什么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然后我也就算有过，我现在跟他已经完全毫无瓜葛了，你放心。就因为这是一个从远古以来的一个避不了的问题嘛。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是吧？这样其实也算习惯不好。就是从石器时代就传出来的，但是女孩子对男的呢就不一定，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有圣母心理，就是所谓的圣母婊，也不一定圣母婊，有些是圣母是个包子，就很多男的会跟女孩子就描述，比方说他已婚，对吧？就说自己老婆对他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样，有些女孩子就会同情他，转而喜欢上他，你知道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一般男的就不怎么会，一听见他有老公老公就怎么不上，就随便聊聊。我再说那个，其实像刚才那个邮件里说的，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就去找树洞聊一下，是吗？这些女生这样也算习惯不好。但是你看很多微博上的帖子，很多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所以其实转念一想，小伙子，你虽然转正没啥机会，但是万一在哪天女孩子伤心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就趁虚而入一下。不过我觉得我这么说不太好，是吧？有点教坏小朋友，是吧？不能教坏小朋友，到时候打起来还得怪我呢。发姐请教一下，发姐你好，怎么打姐你好啊？打雷吗你？发姐你好，我是广东人，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那不是才十几天，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而且比较活泼，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我是理科班的，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其实也还好了。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就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该怎么办？我是体育生，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晚休才会班上。我想问这怎么办？是顺其自然吗？还是我的问题？我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我靠，你什么体育生啊？不会是相扑吧？你这是练举重吗？还是练铅球啊？ 怎么装？嗯，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像不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像不可能都要200斤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是吗？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理科班女生比较少，这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你与其在9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其实竞争很激烈，不用勉强自己。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我看你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或许能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呢。而且你是运动员嘛，对吧？身体又好，吃嘛嘛身体。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有感情了，不一定非得热脸贴冷屁股的去找那1/9的女生。听说军营和运动员里面 gay 的几率高一点点，可能就是没办法天天跟男人混，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了。运动员都不胖的，他们就壮。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肌肉比脂肪要重10%来着，我得给忘了。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1.85米，但是有190斤，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 的，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饭馆那种的。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哦，3倍啊5倍啊，哦，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呢，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但是你这么一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就是好像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天气这么热啊，一直不下雨，庄稼都快枯死了，怎么办呀，是吧，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一种焦裕禄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么时髦这么时尚的一个女明星，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 在那种就是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主要看气质嘛，是吧？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跟我本身的气质啊。发姐你好，我是一个90后的小爸爸啊。90后都当爸爸啦？哎我操，90后今年27岁了，可怕，中年人了已经是。我和我媳妇儿2015年结婚，2016年3月10日我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媳妇儿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今天我和我媳妇儿吵了一架，心里总有个疙瘩解不开。我靠，你还想怎么样？你2015年结婚，2017年才吵架，这2年多吵一次架，天哪，这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爱情了吧？最真是宝贵啊，相敬如宾。我前一阵子开始带我媳妇儿玩王者荣耀，但是玩了一阵，她突然邀请了一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玩，我就问她是谁，她一开始不说，后来她说是她前男友，啊，脑子有包吗？我就很生气，但是我没说。后来我看他手机还和那个男的联系了一阵子，那个男的想让我媳妇儿找工作，我看了一眼没和他说，我以为他会和我说，但是他没有。今天我下午2点多回家给他打电话，孩子在他姥姥家，离得远，我俩不在一起。他开始接了一句话没说就挂了，后来再打就不接了，给他发视频他也不接，他说他忒困，跟闺女睡觉呢。我就说我不说话就看看，但是他死活不接，他就说忒困，还有空回消息挂我电话挂我视频。再后来就把电话挂机关机了，过了5分钟就给我打过来了，我就怀疑他，他说我不信任他，然后就大吵一架。发姐你说是我想的太多还是真的有什么事儿？求发姐解惑。哎呦，这个事情，有些人说才5分钟就原谅了吧，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我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一定，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从常理来分析，要是说你，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换个性别来想，你是那个，就是说你是男的，他是女的，是吧？你出轨了，你跟你前女友复合了，是吧？你肯定是想办法，就是瞒天瞒地啊，对不对？你出轨了，你心虚啊，是吧？就想着，哎呦，怎么才能不让老婆发现呢，是吧？但是应该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说，哎，我跟我前女友出轨了，然后我把她一起拉来打王者荣耀，跟我老婆打个招呼吧，就会蠢到这个地步吗？就是我希望他们俩和谐共处，是这样吗？会有这种事情吗？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显得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符合常理。我觉得从那个这个老公说的这一切呢，就是有这个有怀疑的动机，有怀疑的理由，但是就不算是有证据， 谢谢陈一发儿大长腿的飞机。因为第一，他拉那个他前男友一起打这个王者荣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就随便拉了，心里没鬼，随便拉一个人就打了；还有一种就是他智障，是吧？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还有一种就是他前男友的农药确实玩得太好了。另外就是他这个不接电话这个事情呢，有点可疑，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缺乏证据，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说2015年结婚，2016年3月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媳妇感情都非常好。他用的词语是很肯定的，就是说他和他的老婆感情非常好，就为这事儿吵了个架。我觉得要不再看看吧，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是有点可疑，但是你说肯定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肯定。你们自己觉得呢？观众投个票呗。啊，有点可疑，但是下不了结论，我觉得。找工作这种事情是吧，又不是说宝贝儿睡了没，宝贝儿亲一个，宝贝儿明天有空吗，来我这玩啊，宝贝儿什么，宝贝儿我忘不了你啊，宝贝儿你什么时候离婚啊，是吧？这种如果是这种对话的话，肯定是就100%就大草原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兄弟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对吧？还可以再观察一下，是吧？生活中还是充满很多种可能性的。还先验 DNA， 不至于。DNA， 哎呀，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想的太电视剧化了，就像小说一样。哇，老婆跟别的男人聊了几句，我要去验女儿的 DNA。女儿跟我走，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在医院过夜吧，是吧？老爸老爹，我今天要验一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我跟你们说过啊，就是。人呐、啊，不知为何有一个规律，就是儿子一般长得像妈，女儿一般像爹，你知道吗？所以女儿现在2016年3月出生，到现在也1岁半了，多多少少看得出来，就是五官长得像谁，是吗？如果完全不像你的话，你早就该怀疑了，不是到现在，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疑的，是吗？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现在目前所取得的所有证据所谓的证据要跟他大吵大闹的话，不是非常站得住脚哈。再观察一下吧。凡事讲证据嘛，只建议仔细观察。持保留意见的，先不动声色是吧，免得打草惊蛇。谢谢 call me 250的乱卡。谢谢请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的飞机。哇。我觉得要不然你这位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水友，你可以跟你甚至可以再跟你的老婆还有她的前男友一起打几场王者荣耀，开着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交流，你甚至可以让他们刻意的让他们走一路，不然走下路嘛，是吧？男的打 ADC， 女的打辅助，你知道语音啊，特别在那种紧张的情绪下，那种马上就是对战的时候打游戏，情绪比较紧张嘛哈，那种 人又开着语音，人很多时候会说错话的，知道吗？打字的话，打字就是有个思考的过程嘛，就会比较少透露你的情绪波动。但你说话的，特别是打游戏说话，一激动了，可能就说错话了。你可以多观察几句，你知道？比方说，他说：“嘿，一开始说，哎，快来保护我，快来救我，是吧？”然后一下子他们俩互相的称呼啊都变了的话，那就没得跑了，是吧？比方说，怎么，你女朋友不是女朋友，你老婆哈，跟她前男友一起打下路是吧？有时候你女朋友对，你老婆要被杀了呀，要团灭了，又输了呀，是吧？基地爆炸呀，她说：“哎呀，我要死了，快来救我，亲爱的，快来救我。”然后这男的突然说：“好的，我来了，是吗？”那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多观察，多观察。然后就完了之后，那个你老婆还说：“哎呀，亲爱的，太厉害了，牛逼，么么哒。”是吧？就成了，也不是钓鱼执法吧？这怎么叫钓鱼执法呢？钓鱼执法是怎么说？是说，老婆你好，公司突然派我出差，我要去那个新西兰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你带女儿去外面散散心吧，这是20000块钱，是吧？你到什么地方山清水秀旅游一下。我出差，给了我公司给了我很多补贴，这一个月我不在家，是吗？我在国外信号也不好，是吧？我们联系可能会少一些，老婆你要保重啊，是吧？然后你在家里装针孔摄像头，这才叫钓鱼执法嘛，对不对？刚才大家三排打个荣耀，王者荣耀，这就叫钓鱼了，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不对？